principalnya ke Bajike. Sip. Bajike setir.
Charles Spurgeo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s to Bible teaching. He often uses one word in one sentence that contains a lot of information for us to meditate, to contemplate. It's like hen is hatching the eggs, that the hen needs to sit on the eggs. The same way, we spent enough time on the words, meditate, contemplate. So the morning reading, devotion, you just think, focus on one sentence, then you'll find that there is light that springs out of it. Experience that the light or the life that springs out of the scripture, you will have great joy. So, backdrop here is that Jesus was using a parable that he is the vine, Father is the planter. He trained, he pruned. And the discip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esus and the disciples is that the disciples have received the seed of truth in their heart. So the Father need to prune these trees.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这里面希腊文它这个软件可能不是希腊文，对希腊文读有一点问题啊，这个方框应该是没有的啊。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词叫做 mano 希腊文叫做 mano。 mano 的意思中文已经翻了叫常在，英文叫 remain in， 常在。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十七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一共出现十三次。啊，看见这个红的字都是常在哈，这个字有点小，很抱歉，常在。然后呢，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119次。这个词。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你清宫戏看多了，你就知道常在是古代妃嫔的第七个等级，地位低下，只有两名宫女伺候，排在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之后，只是在答应，就一个叫答应哈之前，叫常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常在君王左右，陪伴君王的一个职分，就是常常陪伴，这是他的一个功用。从功用跟答应好像也是一种功用啊。这个有时候这个皇帝寂寞了，说哎谁谁谁在吗？在，这就答应。然后呢，这个寂寞的时候就陪着，就是这个伴啊。这个是不是夫妻有时候老了也是老伴，老伴也是常在啊，所以我们也有常在。常在这个词在这段圣经里面意思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遵守这个命令，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原来这个常在是一个命令，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常在他的里面。 然后呢，当我们常在它的里面以后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结果。这些结果包括什么呢？这个结果就会，我们会多结果子。主也常在我们里面，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祷告就蒙垂听，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天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主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你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可以成为主的朋友，主把他的秘密和心事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而且可以彼此相爱。所以你会看见，当你遵守主的命令以后，就有许许多多这些的果子。如果你是一个认真追求主的人，这里面所有的果子都让你非常的羡慕。你要多结果子，里面充满喜乐，有能力，多好啊！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要常在主的里面，常在主的里面，这是遵守他的命令。这个命令不一定很好遵守哦。常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做一些字词方面的研究，希腊文字词的研究，常在就是常常同在，住在一起，保持持守，持续在某一种的状态里面。而这一种状态包含着人的选择和努力，甚至有的时候要排除干扰，去除诱惑，立定心智，保持这种的状态，花时间，花精力，专注。就是你的眼睛要 single， 要单纯专注，心灵的眼睛要专注在主的身上，那你就会常在主的里面。如果你放松你的心意，就会离开这种状态。当你发现自己离开这种状态以后，就要主动的选择进入与主常在的这一种的状态。这一段经文里面常在的意思，就是要保持与主不间断的沟通。我们在这边待时间久了，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要用英文表达，因为有的时候英文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词的意思。英文叫做 undisrupted fellowship 或者 indisrupted fellowship， 就是没有间断的跟主的那种的沟通，或者叫做 unbroken communion。 常常在主的里面保持与主生命的联系，从主那里汲取生命的供应，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流入我们的里面，并且让这种生命自然的彰显，结出果子。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这样一种与主常在的心态，常在主的里面，主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花心思努力的去维持，去持守。如果散漫放纵，就会从常在的位置里面滑出来，退出来，然后就会进入一种状态。这一种状态在古代叫做放心。什么叫放心？我们现在的放心是褒义词，古代的放心是贬义词，就是你的心丢了。孟子里面有一个儒家这个操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收其放心，要把这个放掉的这个心啊，这个散漫的心把它收回来。前一段时间啊，在 Boston 那边马拉松出现一个爆炸案，全城戒严，为要找到那个嫌犯叫Zonyev 好像是吧。然后呢，我就一直盯着电视屏幕在看，大家都在看那个屏幕。然后在这个屏幕上面呢，有一个词经常的出现， 这个词叫做 at large。 The suspect is still at large， 嫌犯在逃，所以全程戒严。一个嫌犯可以造成许多的威胁破坏，直到那天晚上在 Watertown 抓住嫌犯，在大家才感觉到有一点安全感。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心灵就好像 at large， 也会造成许多的破坏。人里面有一种自我破坏 self-destructive 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如果我们不常在里面，不常在主里面，好好的一个婚姻有的时候就被自己破坏掉了。三字经里面说，昔孟母择邻处，也就是说孟子的妈妈千方百计的为他的儿子选择好学区。中国人嘛，都是这样的，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孔子也说，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礼人就是说你住的邻居。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有一个他要选择一个住的地方，他花了1100万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旁边的邻居就问他说，这个房子根本不值那个钱，你干嘛花那么多钱？他说，我花100万是买这个房子，花1000万是买你这个邻居。很酷哈。其实这个就是用来，只是一个这个用来这个讲这个礼人为美，就是住的地方要好的地方啊。则不处人焉得志，你选择一个地方，选择一个很不好的地方，那说明你当然不够智慧啊。所以现代地产讲究三个字，大家都知道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学区。但是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真正我们栖息的地方并不一定是某一个空间的地方。我们知道 Connecticut 有很多好的城市，好的 town， Stafford 啊，这个很多，这个附近，这个 Norwich 是很多很好的 town。 但是要问你一个问题，何处是你心灵的栖息之所？你的心灵是在什么地方住？这个是最重要的。诗人大卫说，在你的愿语，在上帝的愿语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我们的心灵在什么地方安居？纵然我们可能住在一个不太好的社区，但是你的心灵是住在什么地方？当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以后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好。对，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凡是真正对基督信仰非常认真的地方，你发现他们的环境啊都非常好。像这个欧洲有些国家去看啊，这个你去旅游，这是他们以前传下来的，他们曾经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们的环境很好。但是如果不是住在基督里面，纵然很富裕，金山银山，但是不一定有青山绿水。 Sam Francis de Sales 写给他的朋友，他是一个圣徒，写给他的朋友说，你要切切的记住，在外面可以应酬工作，你的内心却要时时保持清净，处处收集放心。飞鸟有巢，倦而知还；野鹿有林，天热可眠。我们的心呢，但愿也能找到一个安息之所。加略山上，我主怀中，是我们安息的所在。在这里，我们的精神得以振作，我们的诱惑得以消除，它是我们的精神的堡垒，它是我们灵修的乐园。所以我今天讲的东西其实 是要你去操作的，要你去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来安静。Make appointment， 跟主 make appointment， 每天在主的面前来安静。你敞开心灵，让主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主的话语里面。每天让上帝的话语进到你的里面。大家知道这个图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图呢，是看见这个有一个枝子，这是葡萄树的枝子啊，然后活的葡萄树的枝子，它被剪断的时候，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它就有里面的东西哈、就冒出来，因为它是活的被剪断的，所以它里面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枝叶，英文叫做 sap， 叫做 sap 嘛。就是就冒出来了，冒出来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树那个葡萄树的枝子上面剪断以后，枝叶就冒出来了，这个 sap。 实际上这个 sap 很有意思的，你想想看，有一些人呢、是性格比较内向的，然后他在人群中间呢，他是 sap out， 他里面的很多的活力啊，这些东西啊，就慢慢的就慢慢的就用光了，然后到了一定时候，他就要自己一个人啊独处，然后里面的力量才慢慢的复原。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蛮内向的人，有的时候问说你这个是个觉得自己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我一定填自己是个内向的人，但是心理学测验发现这个世界上8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内向的人，所以这个内向的人他慢慢跟在这个大众的场合，他慢慢里面的这个就精力就 depleted， 里面就慢慢的觉得说慢慢疲惫啊。内向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住在主的里面，你会发现你与主同在，然后呢这个 sap 这个精力生命的枝叶就从主那里就供应你进到你的里面。当你和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从主那里汲取力量。有一个秘诀，就是当你即使在很繁杂的环境中间，你仍然在心灵里面可以与主来保持这种不间断的沟通，生命的力量就会从主那里供应到你的里面。基督徒好像充电电池啊，当这个电源连接足够的时候，你就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当你里面供应不足的时候呢，你里面就好像失了味的盐，不结果子的枝子丢在外面没有用处。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爱主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就有很多的服事啊，忙这个忙那个，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一般教会是20%的人做80%的事情，然后到后来只是给出去，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在主的面前来安静。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如果里面没有这个生命的枝叶的供应，也许所做的不一定对你有益处，有一些可能对你是有害处的。当外面的服侍超过里面的生命，那么你就会产生怨言，甚至会产生怨恨，你里面对你的生命是没有好处的。首先我们在主面前服侍的时候，我们先要学会被主来服侍，让主的生命之业 来供应你的需要。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首先不是寒暄，首先不是 打招呼的，而是在主的面前来安静的祷告，要主的供应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服侍别人。因为真正对别人有帮助有造就的，乃是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的彰显。离开了主的生命的供应，我们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外面的动静很大，里面却是空空如也，缺少属灵的实质。我们教会有一个读经计划，就是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坚持到现在已经到几月份，到九月份了。我跟一路跟着的人啊，不一定很多，我很佩服那些一路跟下来到九月份一直把整年啊把这个圣经读完的。但是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的，读经是为你自己读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但希腊神话里面有几个人是很有意思的，里面有一个我有的时候跟我的孩子一起看电影嘛，也跟他们套近乎嘛，所以就跟他们一起看电影。他们有一个这个看一个电影叫《Lightning Thief》，里面有一个叫 Percy Jackson。然后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打仗的时候受伤，受很重的伤，但只要一碰到水，他就力量复原，他的伤口马上就好。原来在希腊传说里面，他是海神 Poseidon 的后代，所以他跟这个生命的本源相连以后，他力量就复原了。然后还有一个叫阿喀琉斯，是不是？他只要站在大地上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战胜他，因为他跟生命的本源，这是大地之子，跟生命的本源是相通的。你跟我是上帝的儿女，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胜过你。我们的里面力量就更新，就复原。就说靠着那，我们基督徒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反过来是什么？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果然真的是这样吗？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吗？我们刚才说内向的人有福了，因为当你的内心保持与主的沟通，主的汁液流到了你的里面，让你里面更新得力量。外向的人呢？外向的人更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外向的人离开了主以后，他还可以活跃一段时间，还可以服侍一段时间，还可以讲很多的话，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里面已经断了。但是当里面断了，与主断了这种服侍，不造就自己，也不造就别人。所以外向的人事实上是更危险的。内向的人他里面一断了，他就讲不出话来了。外向的人还可以讲很多的话，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健康的，所以你是外向的人一定要警醒，在主的面前同样的需要，不可以离开主，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 不能做。也许你会很不服气，说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这世界上的许多人不在主的里面，他们不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吗？你看我们人类可以让江河变色，可以让冰川溶解，可以让天气变暖，可以让蓝天变灰。的确离了主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这种事情在中文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术语，叫做折腾。然后折腾呢，在英文里面有个很好很好的翻译，叫做 Z 啊 turn T U I N turn Z turn 折腾，就是一直在迷路在走哈、啊、Z 啊打 Z 字形，然后 Z turn 折腾，很好的词啊，很传神的翻译，折腾。 就像现在我们有一个举世瞩目的审判，原来是政治剧，后来变成什么家庭婚姻剧，后来变成什么闹剧，就知道这个审判。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啊，很能折腾的一个人啊，唱红打黑。有一座城市被称为西红柿，西面唱红的城市叫西红柿。当然重庆老百姓，那个城市的老百姓真的是得到实惠，但是也制造了很多的冤狱。离了主真的能做很多事情吗？结果我们都可以看到妻离子散，原来多么好的一个家庭，但是不满足，搞外遇。那么阳光的妻子得了忧郁症。我们同学二十年聚会，我们在微信里面有很多沟通，他们有一个朋友，就有一个同学就发了一张照片，说猜一猜这人是谁。原来我们发现，我看那张照片，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非常的清秀，眼睛里面充满了灵气。然后我们就猜这个明星那个明星，最后公布答案都不对，原来是薄太太。名校毕业的法律系的学生，后来得了忧郁症，可以看到离了主，我们真的似乎能做许多的事情啊。但是当你带着人气人味去做的时候，也许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也做坏了很多事情。主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主的话是真的。十五章第八节那个地方说你们多结果子，上帝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多结果子。基督徒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多结果子，所以上帝要修剪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中间很多生命中很多虚荣的好看的不结果子的部分把它剪掉，然后剪掉的时候你就很不理解。但是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理解上帝修剪你是有一个目的，是让你多结果子。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一种很奇特的果树叫做无花果，耶稣把我们比作无花果，耶稣把以色列民族在旧约里面比作无花果，显然注重的是果不是花。这个跟现代世界的风俗完全是相反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注重的是花，是外表，是包装，是虚荣。而基督徒应该有所不同，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末了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主耶稣，上帝不会对我们说：“好啊，你结的花那么多，那么这个那么美。”啊，那么虚荣，你在世上积攒了那么多东西。主不是这么说，主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的人生只有一个观众，在清教徒的传统里面，以前他们有一个传统叫做 The audience of one， 我们人生只给一个人看，就是上帝，就是那个审判者。纵然这个世界都不承认我们，但是只要上帝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就是中文说上帝会跟你说好，英文两个字叫做 well done， well done， 好。世上的这些名誉 很多粉丝，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几百年以后连这些粉丝都不见了。所以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乃是要结果子。所以呢，开花的枝子会花枝招展，很漂亮，会抬着头昂首，这世界的虚荣让你很羡慕。但是你知不知道葡萄树是怎么样的？葡萄树是低下头，忍耐的，谦卑的，在那个地方结果子。真正果实累累的枝子，都不是花枝招展的，都不是树得很高的，都是沉甸甸的，果实累累的，那样下来的。这个人叫做 Amy Carmichael。这个人没有 Mother Teresa 那样有名，但他，我用他做一个比喻，真的是那个低下头来踏踏实实结果子的那种人，埋头结果。他出生在爱尔兰，在英国 Keswick 宣教大会上面听了 Hudson Taylor 戴德生的讲道，立志到亚洲宣教。他像一粒种子埋在印度南部55年，终身为拯救印度的女童妓而卖力。印度有一个不太好的风俗，就是穷人家把自己家的女孩子卖到庙里面做庙妓。然后这个Amy 贾爱梅，英文中文翻成贾爱梅，就对这些女孩子非常的有负担。她创立了一个妇女公社，叫做 Sisters of the Common Life， 生平收留超过1000位孩童，不但让他们得到温饱，也让他们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这个姐妹真的像一粒种子埋在印度的土壤中，她终身都穿的是印度的纱笼。你看右边这张图，她就是穿的印度的土著服装，叫做纱笼，印度女人穿的那个纱笼，完全与印度人同化。她在那个地方服侍55年，至死也没有离开印度这块土地。Mother Teresa 做了很大的事情，她后来事实上晚年的时候去印度，在 Calcutta 那边住的时间不长不多了，他一直在外面跟很多的政要见面啊，然后曝光率很高啊，然后做很多。但是在晚年也有一个 Time Magazine 披露他里面有一个危机，他里面有一个叫做 The Silence of God， 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他一直在黑暗里面挣扎。但是这个贾爱梅真的是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埋头下来在那个地方结果子。所以印度人称她叫做 Emma。 Emma 在塔米尔语里面就是母亲的意思。所以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去结果子，而主也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结果子不单单是在教会的里面去结果子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去。主耶稣有很多时候叫做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要去，要去结果子。这个世界需要基督，他们从哪里得到基督？就是从基督徒的身上 Christness。 我自己创了一个词叫做 Christness。 你是 Christian， 是里面有 Christness， 有基督的属性生命在你的里面。上帝呼召你，不一定是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做宣教士，上帝呼召你要去做一个商人，去做一个医生，去做一个老师， 去做一个家庭妇女，当做一个全职妈妈，当你的里面有这个 Christness， 有这个 sap， 有这个生命的本质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可以结果子。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结果子啊，我们的商业需要基督徒在里面去实践信仰，在里面结果子，这样你才可以有放心的食物啊。我们的政府需要基督徒去做公务员，这样才可以减少贪腐，在里面结果子。我们的医院需要基督徒的医生，这样你才可以放心的吃药，放心的接受治疗。我们的学校需要基督徒的老师，这样才能教出有责任感的学生。我们的家庭需要基督徒的全职的母亲，才会教出敬虔的子女。我们的环境需要基督徒去做环保，这样我们才有蓝天，才不会有癌症村。大家知道癌症村是怎么来的吗？我们二十年聚首，重聚首以后，就发现很多我们的同学，我人大毕业二十年，我是1993年毕业的，今年2013年啊。原来都从青葱的小伙子，现在变成了都是中厚的人，中间厚起来的人。然后跟我一样在一起生辉，互相摇曳生辉的也不少。原来我们有一些同学是在做这个环保，他就跟我们解释说癌症村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一些人做这个垃圾废料处理的行业，然后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买一块地，然后就把工业废弃的垃圾用车就拉到那个地方。本来这些都是要经过处理，重金属啊，这些污染啊都要经过处理的，但是处理需要成本嘛，需要钱嘛，这样直接拉去 dump 掉，这个成本比较少，所以他就放到山里面去，没有人的地方，他也放在那个地方，就处理了。结果呢，往往是在山谷里面放下去的，一下雨以后，这个雨就冲下来，冲到山谷里面，然后流过这个垃圾堆，把重金属，把这些有毒的东西都带到地下水，带到河流里面去，然后下游的人就喝这个水，用这个水，然后你就明白为什么整村整村的人都是癌症。如果你是基督徒啊，我不相信你可以做得出这种事情来。你如果是连在葡萄树上的，你可以做这种事情吗？你做完了这个事情，你晚上可以跪下去祷告吗？除非你人格分裂。这个世界需要你我去结果子啊，去结果子。我们需要把基督带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去，叫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上帝对你的呼召不单单是让你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啊，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太多啊。你要去查一下的话，这个人是非常有名，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就是被上帝呼召以后，这个早年这个人是一个富二代、官二代，生活无忧，寻欢作乐，和现在的那个时事新闻里面的李公子有点相像，因为有个好爸，典型的坑爹型的人物。
从小就是贵族，参与赌博、性滥交，混入上流社会。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代表约克郡的英国议会的独立议员。贵族。26岁的时候，他认识耶稣，开始认真的做门徒，开始寻求上帝对他一生的呼召是什么。然后他就想到说，去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一呼召一做呼召就是，哎呀，要去做宣教师，要去进神学院，要做牧师。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 John Newton， 就是写 Amazing Grace 的，原来是英国非洲那边贩黑奴的，后来这个悔悟以后，他说 I was once blind but now I'm found， now I can see 啊，现在明白了。所以他后来成为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他就对 William Wilberforce 讲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就在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上面开始寻找神的呼召。所以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认真的祷告，他在祷告里面意识到说，上帝要让他做两个事情，对他有两个神圣的呼召，一个是废除英国的黑奴贸易，第二个是改良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当他把这个抱负、把这个愿望、把这个意向跟周围的朋友、贵族朋友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支柱之一就是海外贸易，就是掠夺、帝国主义。千万不要把这些国家看成这都海盗出身的国家。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豺狼，什么是朋友。我们到现在有的时候还分不清楚，把宣教士当作是豺狼，千万什么这个境外什么什么什么势力 ，no， 你搞错，这些宣教士真的是爱中国人的。但是呢，你也知道为什么大英博物馆里有我们的那么多宝贝，他们是有强盗本性的。我们要眼睛要分得清楚。所以现在有一种学问叫做 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的反思，一个是包括被侵略的国家怎么样医治伤痕，不要被仇恨、被侵略所复制，反而去侵略别的国家，这是很容易做的哦。另外一个是曾经侵略别人的这些国家怎么样反思自己里面的恶性，重新有一个比较好的世界的秩序。所以当时的英国就是靠鸦片、靠放黑奴，很不光彩的。所以如果要废除黑奴的话，这英国整个的帝国就坍塌，这个经济就撑不住的。所以这些人认为这个 Wilberforce 在讲笑话。但是他经过多年的努力，英国民众终于渐渐觉醒，黑奴贸易是一种非人道的罪恶。国会终于在1807年，这个 Wilberforce 在争取黑奴解放的过程中间，他整整奋斗了47年。在1807年，英国国会通过Slave Trade Act， 废除黑奴贸易法。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在政治的领域里面结果子，他的果子长存，让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吃到。如果 Wilberforce 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今天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发现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并且一生忠于这个呼召。后世的人纪念他，在他的故乡 Hull 这个地方设立了一座雕像，31米高的一座雕像来纪念他。我想问一下，你的呼召是什么？ 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你怎么样？不一定要急着改换你的职业，不一定要改换你的学区，你自己是不是马上要急着，倒是要急着要让你的心灵，让你的生命住在主的里面，让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这个 Christness 这个 sap 进到你的里面，然后你就在那个地方来结果子，靠着主所做的事情，主的生命流露出来的事情，那个枝叶流出来滴下来就是一个果子。如果你里面没有生命，你到任何的地方都只会 折腾。15:11，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经历到，我们信主如果10多年以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到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基调 by default 就是默认计算机里面的默认设置值应该是喜乐的 OK？除非有很多东西让你不喜乐，皱一下眉头痛哭几天以后，但又会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主在你里面，从主来的力量是你的喜乐。你有什么好那个的？这个纵然明天世界末日，纵然明天你见主，主所为你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基督在里面向你显明，借着圣灵向你显明，好的无比的。所以里面一定是喜乐的。我不知道说我们里面有没有经历这种喜乐，虽然外面有艰难有难处，但是基督徒生命的基调应该是喜乐的。而反过来，如果你不认识主的话，纵然什么都好，纵然让人很羡慕，都很羡慕你，但是你会发现 by default 你一定是不喜乐，一定是焦虑的，一定是虚空的，一定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里面说死是众人的结局，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你现在越好到后来会怎么样？所以 by default，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所以世界上的人需要通过 entertainment 来刺激他，来让他忘掉这些东西，可以活得很好。所以 entertainment 很多就成为一个产业，现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叫做 entertainment。 从主来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是我的力量。我这里面讲一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如果你听懂了，那你就懂了，你听不懂了，那你就慢慢体悟吧。上帝赐给我们对喜乐的感受的能力，是为了让我们在它里面得到这个喜乐。物质的喜乐，世界上分成好几种喜乐，一种的是物质带给你的喜乐，得到了好东西；另外一个是朋友的喜乐，人给带给你的喜乐，儿女啊、配偶啊、朋友啊带给你的喜乐；另外一种的喜乐是属神的喜乐，是神所带给你的喜乐。当你住在神的里面，而神也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会非常的喜乐。就好像你被一个所爱你的人抱着的时候，你会很喜乐。主说，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我的里面。主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主的里面。而这种的喜乐是一种满足的喜乐。所以盼望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末了我们来看呢，这个好像四个螺丝帽，其实不是，是在我老家有一个泉水，一个泉眼，在江苏那边哈， 苏州下面一个县，有一个泉眼叫通海泉。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泉水很有意思，它无论外面怎么干旱，它还是那个水位，无论外面怎么样洪水，它还是那个水位不变，所以就不随着外面环境的起伏变化而变化，它就是那个水位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也应该像这个通海泉，它通着海，所以它的量很大。基督徒你如果通着主耶稣基督，住在主的里面，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外面的东西都不一定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影响。你的生命是住在主的里面，与主相通，你就可以从容应付外在的环境。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心灵如果要选择一个地方来住，那你就选择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你说主耶稣，你说应你答应我们说，你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你在哪里就爱你的人也在哪里，你要接我们去你所在的地方，我们要与你同在，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你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三位一体的神，你也是在十字架上敞开你的胸怀来迎接我们，你也把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为我们开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里面，而在你的里面是满足的喜乐，那里是我们心灵栖息的故乡。我们在你仰，在你面前仰望，真的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世如在天，让我们在世上为你多结果子，让你生命的枝叶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凝结，让周围的人，周围的世界都可以品尝你的果子。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